播单田芳。
张富贵把王强欺凌捕快，打的是头破血流，鼻青脸肿。自古这文武他就不和，哎，尤其是战争年月，这些当兵的都半疯了。张富贵哈哈大笑，这时候队伍开拔了，所以他告诉留他们一条狗命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别耽误大事，开拔了，完了，这归队归队，哗哗哗哗。单说王强等人，再找老太太大姑娘也没了，哪儿去了？找吧，找半天在庄稼地找着了。老太太吓得直哆嗦，各位老爷们，你们吃苦了，你看这咋办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不行，回去请示余大人去。走走走，咱还回去，咱还回去。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到了武昌知府衙门。单说玉成龙还生气了，玉成龙穿好了官服，就等着升堂办事呢。哎呀，左等不回来，右等不回来，他处理了其他几件案子，还没回来，怎么回事？于成龙刚想派人去打听打听，王强众人回来了，进屋全跪下了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！于成龙一给相面一瞅，明白了，发生意外了。起来，起来，都起来！王强，怎么回事？大人，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。把经过的事说了，老太太领着姑娘在外头没敢进来，也一个劲儿直哭，觉得这事儿麻烦大了，这口气啊恐怕很难出。于成龙听完，什么把你们给打了？他有多大的胆子？强暴妇女在前，暴打公差在后，他是作死的。于成龙心里说，我插手了，我要管到底，估计这官我不当了。起来，都起来，都起来，你们上点药歇口气儿。带马，我亲自去。大人，你要去我们跟着，我们还撑得住，没事。好，你们跟着更好了，不用老太太姑娘了，已经都认识了，让这娘俩在这听信。于成龙领人刚要走，这王强啊还没打糊涂，王强就说，大人，是不是把执事都带着？带哪个了？还是带着点威风啊，那帮人跟疯子一样，不带着执事镇不住他们。嗯，你说的也对，快点让执事队马上跟着出发。那位说，什么叫执事？按现在新名词说，就是仪仗队。那当官的你没看吗？一出动，铜锣开道，晃晃晃，头前有人扛着牌子，肃静牌、回避牌、虎头牌、观仙灯都有，旌旗、伞盖、皮槊、大斧子、戟、豹尾枪，那家伙前呼后拥的，显得当官的有威风，这就叫执事。所以一声令下，五六十个举打执事的人全都出来了，跟着跑吧。于成龙领人在前，这帮人扛着家伙事在后头跟着，零零烂烂的一口气跑出将近十里地去，连上军队了。哎呀，他们一边往前赶着，一边看着。这王强有一个眼封喉了，有一个眼睛还看得见。哎，你别说，剩一个眼睛单眼掉线，还看得准呢。还这王强用单眼炮这么一掉，大人，就那骑灰马那个，就他。连上了，于成龙长出一口气。这阵执事队也撵上来了，王强告诉他，摆好了，都摆好了。 他得有秩序，不能胡来。肃静牌、回避牌、虎头牌、轻骑大伞全打开。所以豫让队站好了，于成龙骑着马撵到这张树贵近前，
救他救他，
站住，都站住，停止前进。张富贵啊，没拿他半尺当回事，他心里想什么，玩个娘们，取个乐子，那算啥呀，我又给他送回去了，哎，这能犯什么法呀，他是这么想的，不以为然，刚才把当差的打了，他挺高兴，嘿，开了心了，觉着是取了个乐子，哪知道这是大祸呀，遇上一个认真的于成龙，算他倒了霉了。他回头一看，呀，直视列百呀，他有点害怕了。一看一个当官的冲到他马前来了，他就没敢动。他打量打量于成龙，于成龙是一团的正气，别看这老糟头子了，顶戴花翎，朝珠补挂，那相当有威风啊。有道是邪不侵正，于成龙把脸往下一沉，再次问王强：“是他吗？”“
是，一点不错。”
那几个当差的说：“救他，救他！”你叫张富贵，
哎呀，为了媳妇，
这家就有点气短了，鼻子尖有点冒汗。对对呀、啊，你是谁？朝廷命官，武昌知府于成龙。张富贵，你可知罪？旁的别墅，你打了我手下的当差的，你是巨仆欧差，这还了得吗？有什么事情到武昌府去讲，来人把他拿下。这些人呢，有于成龙给做主，打的都壮起来，尤其挨打的那些，为了报复往上一闯，抓住张富贵的前心，扑通从马上把他扯下来，二话没说，窝心炮，这顿揍太可怕，叫你厉害，叫你厉害，把他帽子给揍掉了。哎，那些当大兵的又要起哄，哎，怎么了？哎，你们别这么打人，你们哪的？于成龙弹嗽一声，方才本官说过，我乃武昌知府，朝廷四品命官于成龙。此人强暴妇女，殴打公差，已经犯下不赦之罪，本官前来捉拿于他，你们还不服吗？啊，你们想干什么？
我
都给镇住，尤其是刚才起哄那帮打人的，也怕株连到自己身上，所以就往后缩，瞪眼瞅着张富贵，将拿绳给捆上。咱还得说清楚，你别看于成龙跟这张富贵官一边大，一个文官一个武官，都是四品，在那个年月，特别是清朝和明朝，都是重文轻武，文官四品跟那个武将的二品差不多少，武官不值钱，文官掌握的权力非常大，所以说这张富贵就没敢炸刺儿，全都给镇住了，眼睁睁瞅着把张富贵像抓猪一样给带走了。于成龙压着张富贵走出去能有半里地，就听后头马挂銮铃的时候，有人扯脖子喊：“于大人留步！于大人留步啊！”于成龙一听，又出什么岔头了，把马带住了，执事人等也全站住了。
特别是那张富贵，敲着脚拔着脖子扭回头一看，哎呦，心里头高兴，自己的人追上来了。来的是谁呀、他的顶头上司，也是朝廷的命官，指挥军队的，姓刘，叫刘安，三品都司。等到催马撵上玉成龙了，气喘吁吁在马上一躬，于大人，哎呀，在下有礼了。从表面上看，他比于成龙还高着一级，还是那句话，五官不值钱，高一级并没有于成龙权力大。于成龙一看人家挺客气，马上在马上还礼，啊，不客气不客气，您是在下刘安，我是右翼的一名都司。哦，请问刘大人有事吗？是这么回事，这个张富贵啊是我的属下，也属于右翼管领，这个不知道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啊？于大人，你为什么把他抓起来？哦，原来老兄还不知道啊，你听我道来是这么回事。刘安一听，哦，原来如此。这大人，您知道前方正在打仗吗？
当然知道。
是啊，现在吴三桂的大兵围困长沙，长沙危在旦夕，正等着我们这些援兵呢。兄弟们打算去卖命去。当然了，这张富贵所作所为实属可恶，按律应该严厉惩处，但是现在情况特殊啊，我能不能跟您通融一下，把他交给我，他是军人，能不能按军事法规处置，您看行吗？把人交给我，我绝不能轻饶他。现在用人的时候，打完仗了，我一定处分他。刘大人，这张富贵犯案是犯的地方，正归本官管辖，怎么能交给你呢？如果他在军队里头犯了纪律，在军队里做了不法的事，我也管不着，自然由你老兄管。可现在他在我的武昌府，在我的治下犯的法，我焉能不带他走呢？对不起，没法通融。那您就，我不管，指挥打仗那是你的事，犯法我处置这是我的事。对不起，前进。吴成龙这老倔头的真厉害，把这刘安给蹲那儿，没勒他那根胡子。刘安气得直甩腮帮子，好好，于成龙，我方才打听，听说你这人脑袋挺难劈，今儿看看咱们谁脑壳硬，你能把张富贵如之何？我不是不行吗？我找人去。刘安上哪找人暂且不提，单说于成龙回到武昌府衙门，立刻升堂奔案，把证人找上来了，哭主找上来了。张富贵，你别看是四品官，到这儿真凶。哎呀，老老实实的交代了罪行，事业全都记录在案，全交代了。于成龙冷笑了一声：“张富贵啊，哼，对不起，摘掉他的顶戴花翎。”把帽子给摘了，等于功名没了，跟老百姓是一样。于成龙接着说：“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，懂不懂？执法犯法，罪加三等。你知道你犯的什么法吗？按照大清律来说，十大不赦，其中就有这条。本官判处你斩立决。”
后天执行，压下去。
啊，这就犯死罪。
他被压下去了，定成死罪。这知府多大权力？
不用请示刑部。
你看有这么个案子，怎么
用不了斩立决？
这事情马上就弘扬出去了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你娘儿俩呀，大风趴在地上磕响头啊，谢谢青天大老爷。于成龙告诉你，后天来啊，让你们观看他怎么掉脑袋，
为民做主嘛。
娘儿两个高高兴兴回去了。暂且不说，翻回头说这刘安，刘安呢、啊、派了几个心腹打听武昌府的动静，那一判处斩立决，他就听说了
啊！哎呀呀呀呀！张富贵要掉脑袋，后天就出斩，我的娘呀！
看来我得赶紧去搬兵去。那位说他找谁去？找他的顶头上司，河南镇二品总兵官，叫李国栋。这李国栋可惹不起，号称河南一支虎，指挥千军万马，掌握兵权。另外这李国栋还有个绰号叫李半方，打起仗来光膀子，冲锋陷阵，暴打前敌，不怕死。据说他当初是土匪出身，家粗野的要命，九个太太，六太太姓张，六太太的兄弟就是这个张富贵，这张富贵是李国栋的小舅子。
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
估计他二十来岁当四品官，没说他有根儿吗？根儿就在这儿，因为六太太掌握大权，内政大权，能左右李国栋。李国栋对六夫人是言听计从，六夫人把兄弟交给他了。哎，这要掉了脑袋，见着夫人怎么交代？那冲他肺管子，要他的命一样。这些事刘安都知道，因此他带着护从策马扬鞭赶奔咸明。到咸明城了，这是前敌总司令部，这李国栋就在这儿呢。李国栋正准备去开会，上哪开会去？现在兵马大元帅讨逆大将军贝勒尚善离开北京，已经到了湖北咸宁一带了。他奉康熙皇上之命统帅六军攻打吴三桂，得召开军事会议啊。现在钦差大臣命令下来了，所以说呢，这李国栋准备要去开会。正这时候刘安来了。
大人，大人您留步。
什么事啊？
大人，坏了，
您那舅爷出事儿，
出什么事儿了？您听我道来是怎么回事？
他妈的，净他妈没事给我找麻烦！他捅桌是娄子了，又捅娄子了，离开娘们他活不了。
大人，您着急也没用啊！您听我说明白没？现在被于成龙定成死罪了
啊！定死罪了。他于成龙算个屁呀！他呀，他有这权利吗？
他咋没这权利？
有啊，定成了斩立决呀，后天就要出斩了。于成龙这人您听说过没？这家可不好惹呀，顽固不化、软硬不吃的一个老东西，没有不怕他的。我请示大人，你看这事怎么办？
等等等等啊！来人呐，骑快马，见钦差大人先给我请个假，说我晚去一会儿，
如果大帅要问怎么回事，就说我跑肚拉稀，外带痢疾啊，我身体不爽，然后我再去开会。明白了，那就送信给他请会儿假，他腾出身子了好问一问。那这玉成龙就这么不好惹，是啊，不仅能请示您吗？
我就不信，妈巴的，我把这牙都给他砸了。
对对对，我大帅，这是不能这么干的。那你砸了衙门，将来你吃不了兜着了，你还得想方设法把人给救了。
怎么救？你帮着我出个主意。
这是这么回事，卑职见了玉成龙了，我跟他嬉皮笑脸的一劲说好话，他不买账啊。我觉着我官职太小，我大人，您看看是否这样？您求一求于成龙的禀头上司，湖北巡抚张朝珍，非得张朝珍撒话不可。于成龙再横再拧，他得听禀头上司。张朝珍说一句话，您那舅爷的命就能保住。哪怕把人要来呢，咱们处置呢都行，落到他手非掉脑袋不可。
这么严重，这个败类竟给我找事儿。
好吧，张朝珍现在在哪？听说在咸宁。
走，
离得不远，我找找他。他跟张朝珍关系不错，咱这么说吧，见着张朝珍，张朝珍也要去开会，轿子都准备好了。他是湖北巡抚，他能不参加这个会议吗？贝勒上山，大令下来了，他也怕迟到，还没等上轿子呢，一看100多匹战马，马鞍桥上都是武将，一溜烟尘来到轿前。他往马上一看，嚯，河南镇总兵大人呢，那也是地方的大帅李国栋，他认的。李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从马上跳下来。张大人，借一步说话。
不行，我没时间，我得去开会。
我也去开会，
完事咱是一块儿去，耽误不了你多长时间，就说几句话。
那好吧，你们等等啊。
张朝珍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这么请着李国栋到里边要举行密